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23篇。今天我们来看逾越节这第一篇。神在圣经中的启示是以实际的方式，而不是以明白道理的方式来叙述的。因为神圣的启示以实际的方式来到，它总是活的。然而若以道理的方式来叙述，其结果就是死亡。尤其是逾越节，不是当作道理来叙述，而是以与实际需要有关的方式来叙述。出埃及记12章所描绘的逾越节，对基督的救赎是一个清楚恰当甚至是包罗万有的预表。圣经别处没有以这样完满的方式来叙述基督的救赎。我们先来看基督的预表。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基督是神的羔羊，为我们完成救赎。约翰福音1:29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然而很少人看见基督作为神救赎羔羊的清楚图画，这幅图画呈现在出埃及记第12章。你也许不了解这幅图画中某些细节的意义，例如为什么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而不是涂在屋顶上？为什么神吩咐以色列人用一把牛膝草将血撒在门楣和门框上？为什么羔羊的肉要和着苦菜同吃？我们能问出一连串的问题，很少基督徒能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都需要看见基督救赎的清楚图画，虽然新约启示出救赎的各方面，但它却不是系统化的道理。约翰福音1:29说，基督是神的羔羊，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7说道，基督是逾越节。在新约各处我们看见基督救赎的各个方面，但在出埃及记12章我们有一幅完全的图画。我们需要仔细来看这幅图画，至于正确的说明，我们需要查考其他部分的话语，尤其是新约。逾越节是基督的预表，在临前5:7保罗说，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保罗在这里不是说基督是我们的羔羊，他说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但逾越节如何能被杀献祭呢？答案乃是，基督不仅是逾越节的羔羊，还是逾越节的每一方面。羔羊、无酵饼和苦菜都与基督有关系，所以在原则上，基督不仅是逾越节的羔羊，而且就是逾越节本身。逾越节这词的意思是神的审判越过我们。在出埃及记12:13主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最后逾越节成了英语中的正式名词。逾越节这个正式名词来源就是12:13的越过这一个词。但是为什么基督称为我们的逾越节呢？根据出埃及记12，神越过以色列人是因为逾越节羔羊的血已经洒在他们房屋的门楣上和门框上。以色列人受了吩咐，要在他们屋内吃羊羔的肉，这表示房屋是他们的遮盖，他们在房屋之下并在房屋里面才能吃逾越节羊羔的肉，要把血撒在遮盖他们之房屋的门楣上和门框上。神一见这血，他就越过以色列人，因此这个越过是因着所撒的血。但因着保罗，我们看见逾越节不仅与血有关，它更与基督自己有关系。今天我们是在血底下呢，还是在基督里？严格说来，说我们在血底下是不合乎圣经的，这个片语在新约中找不到。 但是新约一再地说我们是在基督里。根据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我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因我们是在基督里，他自己就成了我们的逾越节。这意思是说，在基督能成为我们的逾越节以前，他必须先是我们的遮盖。今天我们的遮盖不是血，而是基督。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逾越节是根据血，但今天我们的逾越节是根据基督。这就是保罗能说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的原因。如果请你列出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中逾越节的项目，你也许会提起羊羔、肉、血、无酵饼和苦菜，但很可能你不会把房屋包括在内。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房屋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在创世纪三章末了，神用皮子遮盖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纪第四章，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给耶和华，借着供物亚伯蒙神悦纳。以后我们读到挪亚奉命造一只方舟，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所流动的房屋。这方舟是基督的预表，我们已被摆在其中了。挪亚和他的家人进入方舟，他们在里面蒙拯救，脱离洪水。这些例子表明圣经中的启示是渐进的。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我们有皮子衣服；在创世纪四章四节，有羊群中头生的供物；在创世纪六章和七章，有挪亚所造的方舟。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生平中，我们没有救赎的清楚记载，为此我们必须看出埃及记十二章所记载的关于以色列人的经历。这里有神的救赎完全的发展。神的救赎首先记载创世纪第三章，在创世纪第三章里我们有皮子，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有供物，在创世纪第六和第七章我们有方舟，现在在出埃及记十二章有神的救赎完全的发展摆在我们面前。在这里方舟成了房屋，是基督的预表，以色列人在房屋里并借着房屋被遮盖。这就是在新约里没有一处经节说到我们是在基督宝血遮盖之下的原因。然而有许多经节，特别是在书信里，说到我们是在基督里。根据加拉太第三章，神已将我们摆在基督里，如今我们是在基督里。因基督是遮盖我们的房屋，它就是我们的逾越节。它不仅是羊羔、无酵饼和苦菜，它还是房屋，门楣上和门框上已撒上了救赎的血。我们来看逾越节的时间。逾越节的时间与某个月份和日期有关系。希伯来人有两种历法，就是圣历和俗历。俗历是一般的，而圣历则与神救恩的经历有关系。这地方的圣历，这个圣是神圣的圣。我们相信基督的人也有两种历法，圣历和俗历。凡有一般年龄却没有属灵年龄的人，就不是在基督里的真信徒，而且不能有份于基督做逾越节。作为神所救赎的人，我们有两种出生，两种开始，就是肉身的出生与肉身的开始，以及属灵的出生和属灵的开始。我能见证我有了第二次的开始，在神圣生命里的开始。在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天，我们照着圣历的年龄就开始了，那一天我们有了新的出生和新的开始。首先我们来看逾越节的月份。出埃及记十二章二节说到逾越节的月份， 那里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本节说出逾越节是在圣年的正月举行的，原先这个月是俗年的七月。根据创世纪八章四节，挪亚的方舟是于七月十七日停在亚拉拉山上。很多圣经教师相信这个七月就是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正月。逾越节是在本月的十四日，这意思是说逾越节是在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那天的前三天举行的。这个方舟的着陆乃是基督复活的预表，基督在十四日被杀，而他是在十七日复活。出埃及记十三章四节说，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亚比月这个词的意思是萌芽、发芽、柔嫩、青绿，它通常是指青绿的麦穗。被掳到巴比伦以后，这个月称为尼散月。萌芽和发芽表征生命活力的开始，我们的经历正是这个。在我们第一次呼求主名，相信他并且得救的那天，生命便从我们里面开始萌芽。凡没有这个经历的，就不是一个真信徒。我们都能做见证，在相信主耶稣之后，有些东西就开始从我们里面萌芽了。最终这个萌发产生青嫩的籽粒，就是内住生命的涌流。这表示在我们里面的神圣生命是繁生的，它是萌芽生长产生的生命。从我们得救的那天就开始，直到今天仍然继续着。我们来看逾越节的日期。根据十二章三节，以色列人在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这羊羔要用四天的时间来预备。到本月的十四日，就是逾越节那日，把羊羔宰了。主耶稣也是在这个月的同一天被杀的。十四天是两周，在圣经里一周的意思是一个生命，而一周之末表明生命的结束。安息日会守第七日，就是一周之末，然而我们是享受第八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一个新周的开始，在复活里的新开始。逾越节是在本月十四日举行的事实，意思就是在两周的末了举行，这表示逾越节结束老旧的生命，这是指基督的死了结我们老旧生命的整个历史。我们已经指出，以色列人在本月初十日取羊羔，羊羔选好以后要被查验四天，试验查看它是否有残疾。你若仔细读四福音书，你将看见主耶稣也是被试验四天。像出埃及记十二章的羊羔一样，他必须没有残疾。在那四天之内，主耶稣被以色列会众查验，就是被祭司、长老、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代表的。赞美主，他通过了试验，人发现他毫无瑕疵。因此，当那些日子结束，逾越节来临时，他就被置于死地。主耶稣在除酵节的第一天被捉拿，这天也是逾越节。逾越节开始于除酵节的第一天，除酵节持续整个七天。这意思是说，逾越节一开始，除酵节也就开始了。然而逾越节只有一天，而除酵节再延续六天，这就是逾越节也能称为除酵节的原因。因此路加二十二章第七节说，除酵节就是须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主耶稣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天晚上被捉拿，照犹太历的算法，一天是从夜晚到白天，而不是从白天到夜晚，正如创世纪第一章的算法。 然后基督在逾越节那天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他的死正是预表的应验。不仅如此，如我们所指出的，他是在本月17日复活，应验了方舟在同月17日停在亚拉拉山上的预表。现在我们要来看逾越节的羊羔。首先我们要看这羊羔是以一家为单位。在12章3节，以色列人受了吩咐，说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这里的重点乃是逾越节的羊羔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一家。神拯救的单位不是个人，乃是家，家庭。例如在约书亚记二章和六章，拉合与他父的全家都得救了。在路加19章，主耶稣对税吏撒该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根据使徒行传11章14节，给哥尼流的应许，乃是他和他的全家都要得救。此外，在使徒行传16章30到31节，那是禁足也询问说，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和希拉就告诉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些事例表明，神拯救的单位是家，而不是个人。出埃及记12章4节是很难了解的一节，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各家的大小有别，若是一家的人口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按照人数共取一只。第四节是说，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来计算。羊羔是一样的，但各家的大小不同。羊羔不可能太小，不够一家人吃的，但是一家人的人可能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摩西在第四节的写法似乎很拙劣，事实上他写得很有意义。我们若要了解这一节，必须注意三件事，就是第一，一家的人可能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需要和别人家共取一只。第二，要按照人数取羊羔。第三，按照个人的饭量来计算。我们若把这三点摆在一起，就要看见基督总是足够的，在他没有缺乏。享受他的限度是根据人数和我们吃他的度量。如果我们的度量是大的，基督足够供应我们；如果我们的度量有限，他仍能应付我们的需要。作为逾越节的羊羔，基督是全丰全足的。逾越节的羊羔所预表的这位基督没有缺乏，在每种情况里，他都能完全应付我们的需要。不论我们的家或大或小，或与别人家合并，不论人数多少，我们的胃口多大，基督足够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现在我们要来看没有残疾。出埃及记12章5节说，要无残疾的公羊羔。无残疾就是完全的，这表证基督是完全的，没有瑕疵。要一岁的公羊羔。出埃及记12章5节继续说，要一岁的公羊羔，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一岁的公羊羔是什么意思呢？一岁就是新鲜的，还未做过任何其他用途的。在神眼中，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他是一岁的，他很新鲜，从来没有用于其他的目的。我们得救的时候，都曾为着一些其他的目的被使用过。我们中间有些人为着好几种不同的目的被使用过，我们一点儿也不新鲜。我19岁半时得救， 然而在神眼中我老多了，因为我已经为了其他的目的被使用过。相反的，主耶稣是新鲜的，没有为了其他的目的被使用过。出埃及记12:5指出，羊羔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根据马太25，绵羊代表善人，山羊代表恶人。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时，他是善的还是恶的呢？实在说来，他两者都是。当他钉十字架时，他是绵羊也是山羊，这在乎从什么角度来看他的被钉。基督自己是全然良善的，然而作为我们的代替，他是有罪的。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21所说的，那里说，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现在我们要来看查验四天。
正如逾越节的羊羔被查验了四天，照样基督也被查验了同样的期间。主被捉拿以后受到6查验，3是在祭司们手里按着神的律法查问他，3是在罗马官府之下按着罗马的律法试验他。最后比拉多不得不宣布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事实上，比拉多宣布了3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基督是逾越节的羊羔，没有瑕疵，没有残疾。我们现在要来看被以色列的全会众所杀。论到逾越节的羊羔，12:6说，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你知道是谁杀了主耶稣吗？他乃是被神百姓的会众所杀。这意思是说，我们都在杀他的事上有份。多年前我读到一篇文章，描写以色列人在逾越节时如何宰杀羊羔。根据这篇文章，羊羔是被摆在十字架上，以色列人拿2根木棒做成一个十字架，他们把羊羔的两腿绑在十字架的底部，把另外张开的两腿绑在横木上，然后他们宰杀羊羔，使他所有的血流出来，因为他们需要所有的血洒在他们的门框上。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用十字架的死刑来定死罪犯，但以色列人早在罗马帝国的时期以前就用这种方法在他们的逾越节时宰杀羊羔。羊羔被宰杀的方式给我们一幅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图画，因此逾越节的预表预示基督为着我们蒙救赎被置于死地的日期和方式。我们来看血涂在为了救赎之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出埃及记12:7说，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是为了救赎，这血预表基督救赎的血。当以色列人取用逾越节的羊羔时，他们是在撒了羊羔之血的屋内，这表示救赎是根据联合。我们若非与基督联合，基督的血就不能救赎我们，唯有借着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因基督的血蒙了救赎。如果我们在基督之外，他的血就不能救赎我们。但是我们一再作为房屋的基督里，我们就因撒在房屋门楣上和门框上的血蒙了救赎。因着救赎是根据联合，我们就必须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合一，然后因我们与他合一，就能因他的血得蒙救赎。挪亚所造的方舟也说明这件联合的事。挪亚和他的家人进入方舟，这样他们与方舟联合，与方舟合一，借着这个联合合一，他们便因方舟蒙了拯救和救赎。 同样的原则，要被逾越节羊羔的血所救赎，以色列人必须在洒了血的房屋里。不仅如此，凡要取用基督救赎的人都必须与他联合。吃羊羔的肉作为生命的供应，吃逾越节羊羔的肉是为着生命的供应。主耶稣作为预表的应验也是这样，每一本福音书都说到基督的血。然而约翰福音继续说，基督的肉是可吃的。在约翰6章53节，主耶稣说，我们必须吃人子的肉，并且在55节他宣告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这里的肉表征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可吃的，它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这在约翰福音中提及，因为这卷福音书与其他三卷福音书相对，乃是以生命为焦点。因此这卷福音书启示基督的血为着救赎，以及基督的生命作为供应。哈利路亚，我们有羔羊的血为了救赎，还有羔羊的肉为着生命的供应。我们现在要来看如何吃羔羊的肉。首先我们看要用火烤。在12章8节给了以色列人吃逾越节羊羔肉的正确方法，就是用火烤。火在这里代表神施行审判的圣洁愤怒。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时，神圣洁的火审判他并烧毁他。诗篇22篇14和15节说，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然后他喊说，我渴了，因为他被神审判的圣洁之火所焚烧。第二方面是不可吃生的。12章9节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吃生的羊羔。今天那些不相信基督救赎的人想要吃生的基督，这意思是说，他们把基督当作人类生活的模范或榜样，给他们来效法。事实上这样做就是生吃逾越节的羊羔。第三方面，我们看见不可吃水煮的。再者，以色列人不可吃水煮的羊羔。吃水煮的基督就是认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不是为了救赎的死，而是殉道。今天很多人不相信基督是做救赎者而死，根据他们的观念，他被人逼迫作为殉道者而死，为了他的教义牺牲他自己。这样取用基督的死就是吃水煮的羊羔。在水里煮就是经历苦难，但不是圣洁之火的苦难，反而这种苦难仅是逼迫之苦。今天人们尝试用三种方式接受基督，作为基要派的基督徒，我们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在神的审判之下为我们受苦。他被火烧，并且被神愤怒的圣火所烤。作为我们的救赎主，他为我们受审判。这就是接受用火烤的基督。这是神所命定的正确方式。第二种方式是接受生的基督，为摩登派所倡导的。这就是以基督为榜样，并效法他的为人。第三种方式是接受水煮的基督，这就是认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受逼迫和殉道，而不是救赎我们的死。你是如何接受基督的呢？是用火烤，还是吃生的，或是水煮的？如果你相信基督因着人的迫害作为殉道者死于十字架上，那你就是吃水煮的逾越节羊羔。然而你若相信他作为我们的救赎主而死，被神神圣的火所烤，那么你就是吃他作为用火烤的逾越节羊羔。现在我们要来看，吃他是要带着头、腿、五脏吃。 以色列人吃羊羔要带着头、腿和五脏吃。头是表征智慧，腿表征举止和行动，五脏表征基督里面的各部分。吃逾越节的羊羔要带着头、腿和五脏吃，就是接受整个完全的基督。当我们吃它，我们就接受它的智慧、举止、行动和里面的各部分。吃要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根据十二章八节，以色列人吃羊羔的肉要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吃无酵饼意思是除去所有罪恶的事。当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逾越节时，我们必须除去一切罪恶的事。同时我们需要吃苦菜，这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懊悔和悔改，对于罪恶之事经历一种苦味。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很多人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并且放弃一切罪恶的事，同时我们经历懊悔和悔改，这表示我们吃基督时和苦菜同吃。我们不该接受羊羔而没有无酵饼和苦菜。每当你接受基督所供应，你就接受一个无罪无酵的生命。当你犯罪时，给你一种苦的感觉，使你错误时便悔改。这生命对罪恶、任何的过犯、任何出于己的东西是很敏锐的。要使自己无酵，你必须悔改。我们来看，不可剩下一点儿留到早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节说，不可剩下一点儿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逾越节的羊羔不可剩下一点儿留到早晨，这表明我们要完全的接受基督，而不是部分的。不可剩下基督的任何部分，要完全的接受它。最后我们来看，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说，逾越节羊羔的骨头以色列人一根也不可折断。当基督做我们的逾越节羊羔被钉十字架时，他的腿没有被打断。基督的腿未被打断的事实表明，在逾越节的羊羔基督里面有个折不断和不朽坏的东西，这个折不断和不朽坏的成分就是他永远的生命。罗马的兵丁和犹太人能一起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他们不能折断他的永远生命。我们能从圣经证实骨头表征生命。根据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耶和华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把它建造成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夏娃，就是从取自亚当身上的骨头造成的。所以骨头表征分赐生命的生命。取自亚当身上的骨头将亚当的生命分赐到夏娃里面。同样的原则，基督未被折断的骨头表征他不能折断和不能朽坏的永远生命，将他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里有这样一个不能折断和不能朽坏的生命，能将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